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还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本集2023年11月10日周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国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一类在不少那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音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胡主席表示需要印度尼西亚乌里马委员会的嘴灵来制止巴勒斯坦独立。第二，国家反恐及法律和人权部合作建立及极端化数据控制系统。第三，贸易部长表示印度尼西亚和美国已同意共同努力克服森林砍伐问题。第四，印尼与澳大利亚加强电动机制开发和粮食安全合作。第五，根据腐败委员会总检察长办公室、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制定保存证据的国家标准。第六，2023年1月至11月巴厘岛移民局拘出了209名外国人。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Maruf Amin 副总统辞职，印度尼西亚乌里马委员会的立场即禁止穆斯林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侵略。马鲁夫阿明副总统认为，这一最杀令是支持巴勒斯坦获得独立并支持以色列野蛮行径的一种形式。这是马鲁夫阿明副总统本月16日周四在万隆乡新闻节发表的声明中表示的。尽管如此，马鲁夫阿明副总统认为支持以色列包括那些行动还需要进一步解释，在广泛呼吁抵制被视为进以色列的公司生产的产品后，他表达了这一观点。副总统不希望抵制呼吁伤害实际上并不制止以色列的正当。国家反恐局和法律和人权部正在合作建立成交机构及极端化数据控制系统。安达拉东行市本月16日周四援引国家反恐机构负责人金甲机长 Mohammad Rego Amelza Daniel 的声明称，进行这种合作是因为政教机构的去基金化计划需要和防治间的合作相关部位和非部委政府机构制定适当的控制制度。Rico 补充说，通过谅解备忘录实现的合作需要改进及极端化计划， 中公布足以犯罪新为罪犯的识别，港府在交易到重新融入社会阶段开始，特别是在移民领域，双方还同意缩小恐怖分子的旅行空间。印度尼西亚贸易部长 Zulkifli Hasan 和美国经济发展能源和环境部副部长 Jose Fernandez 同意共同努力解决森林砍伐问题。据安达拉东新市报道， Zulkifli Hasan 本月11日周四在美国旧金山进行的2023年亚太经济合作活动期间，与 Fernandez 举行双边会晤时转达了这一点。会议期间， Fernandez 部长强调了印度尼西亚镍矿开采过程中森林砍伐的问题。他表示，美国将根据国家规定与印尼在环境标准方面进行合作，以克服森林砍伐问题。 Zulkifli 部长还同意跟进与美国达成的所有协议。经济动作部长 Erlangga Hartarto 和澳大利亚参议员 Don Farrell 在旧金山进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讨论了加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讨论的重点是电动机制开发、粮食和牛肉贸易。讨论的重点是电动机制开发、粮食和牛肉贸易。这是安达拉东巡视本月16日引用的 Don Farrell 的官方声明。印尼方面经济动作部长 Erlangga 表示，希望澳大利亚在维护价格稳定和粮食安全方面提供支持，特别是确保小麦和牛肉的供应，同时作为全球关键矿产储量最多的国家。东洲部长 Erlangga 和参议员 Don Farrell 也一致认为关键矿产符合共同利益，讨论是两国能源转型的重要内容。根据腐败委员会和总检察长办公室正在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合作，制定处理没收证据和资产的国家标准准则。本月16日周四，根据腐败委员会资产追踪证据管理和执行主任 Monkey Hadi Pradikto 在雅加达评估，对没收证据和资产的管理可能会导致国家追回资产，资产追回环包括可持续发展努力和打击一切形式的有组织腐败犯罪。与此同时，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副主任 Zulda Anderton 评估说，资产追回是全球主要议程，这被认为对归还具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在追回腐败犯罪行为所产生的资产的过程中。 Zulda 表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欢迎印度尼西亚执法当局，这里指的是根据腐败委员会和总检察长办公室的倡议，即制定管理因腐败犯罪行为而没收的证据和资产的国家标准。巴厘岛移民局于2023年1月至11月13日对来自55个国家的289名外国人实施了居住途径制裁，其中之一是因为他违反了 移民法规。巴厘岛法律和人权部地区办公室主任罗米尤·迪安多周四解释说，被居住出境的外国人已被列入危险名单，被居住的外国人数量比2022年有所增加，达到1800名被巴厘岛居住的外国人。根据法律和人权部地区办事处的数据，289名巴厘岛人中的外国人中，有66人仍被关押在移民拘留中心，其中223人已被遣返各自国家。受到制裁的外国人包括滥用拘留许可、绕过拘留许可、犯罪行为，甚至违反印度尼西亚现行法律规范和规则。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回收印度尼西亚，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评论。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世界卫生组织坚持以色列对西法医院的袭击。以色列军队对加沙的医院实施发动了另一袭击。11月15日周三，以色列军队首先袭击了阿尔西法医院大楼，随后从 其产建筑的地下是发动了袭击。因素安纳多鲁通信是报道，医院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士兵在医院后院扣留了数十名难民和医务人员，并对他们的进行了审讯。这不是以色列第一次袭击加沙的卫生事实。由于以色列的袭击不断增加，加沙一些医院和主要医疗设施遭到破坏，甚至被摧毁，停止运作。以色列声称他们袭击西法医院时，因为他们认为医院大楼下面有哈马斯指挥总部。然而，哈马斯否认以色列的这攻和主张。以色列的行动当时受到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批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建制以色列军队袭击加沙地带的西法医院，其他说这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2023年11月15日周三于瑞士日内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Ghebreyesus 强调医院不是战场，因此必须保护相关医院的患者和医务人员。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驻巴勒斯坦代表 Rick Biebergorn 说，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在探索从阿尔西法医院治理患者和医务人员的可能性。然而，这个计划当然不容易实施，因为要进行疏散，需要一条安全的路线，也需要救护车的燃料。据 Biebergorn 说，根据他截至上周三收到的信息，有多达82具尸体被立在阿尔西法医院综合区空缺的乱葬炕中，还有87尸体没有被埋葬。 Biebergorn 说，目前阿尔西法医院有633名病人和大约500名医务人员。除此之外，该医院还收容了为躲避以色列袭击而调离大约4000名加沙居民。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呼吁在加沙地带实施紧急人道主义停火，以便运送援助物资和医疗治理。该决议由马耳他驻联合国大使 Vanessa Fraser 于2023年11月15日周三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该决议还呼吁无条件释放被送家在加沙的侵犯。只想决定以12票赞成、0票反对而落实美国和联合国3票7全获得通过。希望这项决议能够将加沙人民从哈马斯以色列冲突中争取出来。这场冲突已造成数千人死亡、受伤和不可估量的物质损失。评论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中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从1927年12月17号是 Des Alwi 的生日。Des Alwi Abu Bakar 更广为人知为 Des Alwi， 是一位印度尼西亚历史学家、外交家、 作家和张导者列斯奥瑞1927年11月17号在马鲁库班达内拉出生，他被称为印度尼西亚第一单人副总统穆哈默德·哈塔和印度尼西亚第一任总理苏丹·沙里尔的养子。在日本对印度尼西亚的正面统治和1940年大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期间，列斯奥瑞正在多家广播电台担任技术员，其中包括自由印度尼西亚之声、现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印度尼西亚之声。他还作为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成员，主席了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圆桌会议，该会议导致荷兰承认印度尼西亚的主权。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写了许多历史书籍，尤其是有关班达内拉的历史书著。弟兄朋友，然后到了11月17号被定为国际水生节。11月17号被定为国际水生节，11月17号的选举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对布拉格大学的袭击而举行的，反对纳粹政治受教育权的学生被逮捕，大约1200名学生被送往集中营。在示威期间，一名名叫 Jan Oblidal 的学生被当时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纳粹德国军官开枪射杀。Jan Oblidal 于11月11号去世了，11月15号他的葬礼引发了反纳粹的示威，导致八名学生和一名教授被捕。1939年11月17号他们未经审判就被处决。1941年11月17号伦敦受这几年国际学生节，最初是为了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学生，然后将11月17号定为国际学生节，以确保世界上每个孩子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就没有最后是1950年11月17号是邓金杰索加冕为西藏国家元首，这是历史上最后一直有距离的这一天的时间。邓金杰索是一位来自西藏的国统人士和人权斗士，1935年7月6号出生于西藏安德。邓金杰索也是现任第44十大达赖喇嘛的。1950年11月1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占领西藏，邓金杰为西藏国家的元首。弟兄朋友，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世界印度尼西亚国报道的。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国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期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以你和美国统一改善伙伴关系，成为一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1月13日周一，印度尼西亚总统 Joko Widodo 和美国总统 Joe Biden 在华盛顿举行了会谈，同意将两国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陪同总统 Joko Widodo 主席会议的清洁同州部长 Erlangga Hartarto 表示，在将实施的一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贸易合作将是重点之一，其中之一是通过将普遍有会知实施扩展到印尼。据安达拉通信社11月15日的报道，艾兰格哈达多在声明中表示，通过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更广泛和更具包容性的市场进入，对发展中国家也很重要，包括使用通货膨胀减少法中的历史补贴。同时，在投资和发展合作方面，印度尼西亚欢迎美国投资者对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发展感兴趣。印度尼西亚还鼓励投资者帮助印度尼西亚实现期待一些战略项目。在这次会议上，印度尼西亚看到了建立互利伙伴关系、克服全球挑战和鼓励可持续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印度尼西亚还赞赏随着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略沟通轨道的重新开放，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动态关系的发展有所改善。印尼和东盟坚定表示，不会允许印太地区成为世界大国争夺影响力的舞台。印度尼西亚还希望东盟国家能够进入美国市场，特别是通过支持实施东盟印度洋太平洋展望。印度尼西亚国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艺术印度尼西亚各集，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听众朋友，有计划来印尼旅游吗？请来访问印尼，因为印度尼西亚有各种各样的美丽。今天我给你介绍四岁英雄纪念碑。听众朋友，请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对于那些喜欢水上旅游的人来说，您可以前往西爪哇省的猫武市，这一座绰号异常的城市距离贾达斯不远，而且这座城市还是百万瀑布之城的代名词，最美丽的瀑布之一被称为 Jodo 瀑布，该瀑布也被称为甘德里瀑布，位于毛雾县丹中沙里分区。它之所以被称为净土瀑布，是因为曾经有一个游客很难找到灵魂伴侣，但在这个瀑布沐浴后，终于找到了他的灵魂伴侣。进入这个旅游区是支付每人一万吨的门票，到达这个瀑布，你立刻就能享受到美丽的自然气息。这个瀑布具有典型的宽阔瀑布岩石结构，水流像屏风一样横向伸展，非常适合拍照。由于它的美丽和独特，这里常常受到摄影爱好者的追捧。除此之外，净土瀑布的景色与其他瀑布有很大不同，因为这里的水不是只有落下的，而是流经梯田或台阶。到 Jodo 瀑布旅行时，你可以享受这个瀑布的清新，你可以游泳或只是在水中玩耍。你必须小心，因为这个瀑布的岩石很滑，除了游泳欣赏瀑布的水之外，您还可以坐下来放松地欣赏瀑布的美景。净土瀑布设有仪式和暂停设施，因此您无需担心。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Kami, putra dan putri Indonesia, mengaku berbangsa satu, bangsa Indonesia. Kami, putra dan putri Indonesia.Mengaku bertanah air satu, tanah air Indonesia. Kami, putra dan putri Indonesia, menjunjung tinggi bahasa persatuan, bahasa Indonesia. Singkan untuk negara masa ini.
Voice of Indonesia.
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这是通过短波波段三层而入间和 voice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无言流逝。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最近朋友介绍了经过收听无言流逝的节目。今年的题目是关于 Renita Rismayanti 荣获2023年联合国最佳女警官。听众朋友，以2023年11月16号，联合国授予印度尼西亚女警察 Renita Rismayanti 第一警察勋章，为2023年联合国最佳女警官。该奖项将于11月13号至17号在联合国中部举行的年度联合国警察周上的颁发。Rismayanti 第一警察勋章正在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对正面综合稳定团担任犯罪书记执管员。在这个教室中， Renita Rismayanti 第一警察勋章帮助改变化和开发了一个犯罪书记国，使联合国警察能够维持和焚书犯罪热点和混乱的境况，从而帮助国家逆转不对，更好规划及行动以制作当地的居民。听众朋友，负责和平行动的副秘书长Jean-Pierre Lacroix 表示， Renita Rismayanti 第一警察勋章在联合国维和特派团和中非共和国警察利用书记方面的专心和努力，为改善弱势时期的逆转做出了重大贡献，包括妇女和女孩。Renita Rismayanti 是妇女战役和领导维和行动以应对当前和未来挑战的理想典范。Rismayanti 说，她很幸运能够利用自己的技术技能来改善中非共和国各地实际的安全。Renita Rismayanti 于2014年在印度尼西亚国家警察局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担任公共信息的官员。他还正在培训行政和后勤领域工作过。Renita Rismayanti 第一警察勋章的工作和成就。Renita Rismayanti 对一般由男性主导的警察技术的应用，已经成为对女性，特别是印度尼西亚认证全世界女警官的计划。听众朋友，今天无言流逝的节目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Teguh hati ikhlasku kehadiranmu Tuhan. Dari yakin ku teguh, cinta ikhlas ku penuh akan jasa usaha.
Voice of Indonesia.
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感谢你的收听。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路间和本台的网站。foinews.id/mandarinwoman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各地在布朗尼纳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布朗尼纳的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放的一首用方言的歌曲 Jereh Buguru， 是在爪哇语 Serang 中的意思是老实的话。这首歌由阿沙哈里阿里曼创作的，包含了关于学生道德的道德信息和深刻含义，特别是对老实的尊重。除了此外，这首歌的歌词还包含对学生要求永远孝顺、服从和尊敬父母的建议，以及在敬拜中要服从的激情。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Nadia Flasia Sumbi 和来自班登生的 Jereh Buguru， 意思是老师的话，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克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短波波段深圳耳间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对的 at foreignindonesia。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